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四十八愿第四讲，那么原来预定大概今天就会把三个版本的四十八愿的对读完成，那下一周开始顺讲四十八愿的次第。那么我们今天会比较复杂一点，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把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版汇集本的四十八愿默学略作的科判帮各位大概解读了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做三件事儿。第一个呢一样回头过来各位请把我们1月4号那一次用慧远大师的科判康生凯版本的经，他所做的七段的那个四十八愿的科句，知道吗？那个科判请各位拿出来那我们以那个段落那么我也请各位把这个我印给各位的康生凯版本从大正藏印下来的那个四十八愿第三页翻开来。另外一个呢就请各位把这个五经一论的这个翻开到大四愿第六，我们要把康生凯版本的四十八愿跟汇集版的四十八愿利用慧远大师的科判把它对读一下把它对读一下，这是今天的前段的工作。那么今天后段的工作呢就是用一样的康生凯版本的这个科句对读到我上礼拜写在白板上的那个藏传的版本，让各位知道其实不管你是接受哪一个版本的传承其实都是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善巧，大家的教导，那么目标都是一个，怎么样建立我们对于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净土功德的皈依境。你今天说你是净宗学人，当然你一句佛号到底，你心不起烦恼，一心不乱，倒也是成功夫。可是我说过，本课的对象呢，是对于一些会学经论，也欢喜好要学经论的知识分子。怎么样利用我们的一根不要去打妄想，不要去起不当的疑问，用我们的一根来建立皈依境。透过皈依境在一根上的转生转胜转多，让它变成阿赖耶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言熏习种子。这样子我们依着这个名言熏习所发起的念佛的力量才不会被任何一根所对法尘的因缘扰乱了这是相当重要，我们在唯识与净土那一段所谈到的功程面的核心关键。那么谈之前我也顺讲一下，因为已经在明天了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四有个因缘知道孟超老和尚回到台湾来，他已经5年没有回台湾了所以回来以后我们就请法上礼拜五我好像也报告过，那他终于答应了在这个礼拜六在基金会的深坑华藏园区的道场为大家慈悲的做三皈依的传授，那么顺做一些三皈依的开示。当然在座很多学长可能都已经有过了根本皈依那我们一旦做了皈依，其实是皈依十方三世一切的三宝。那么除了根本皈依之外，其他的当然我们都可以称为叫做结缘皈依。而我们所有皈依境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僧宝，其实在僧宝的过程当中，从过去以来的一些贤圣僧大德，我们如果在未来世还有因缘听闻佛法，这些善知识大德的因缘就是相当重要的关键那我们既然根本皈依是皈依十方三世常住三宝，那么有这么样子的大德能够为我们亲自为我们传授三皈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何况孟山老和尚是一个相当强调皈依三皈依的一位法师。那么刚才有一位学长也发起了这个 劝请他老人家，因为他既然五年没有来台湾嘛，那么我们也第一个华藏园区的观音期办过了，明天的活动算是第二个活动，那么随后当然有很多已经借用道场要开办的活动，那么总是觉得空师父说啊，建立一个道场第一步经要讲什么经啊？地藏经啊，地藏经就是建立我们心地，就像我们今天四十八愿要建立皈依境一样。所以如果他老人家虽然大经大论他都说，不过地藏三经地藏法门是他专弘的。上个礼拜天他在生命道场开示的内容当中，就是说他八十几岁的时候得了一次直肠癌开刀啊，他整个那个恢复的过程到现在还能够94岁啊，身体这么健康啊，都归因于他诵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其实我个人对地藏菩萨是相当相当感应的，我自己的这个地中海贫血曾经在马来西亚的晕眩呢、发作，在院期间我也都是送，奇怪别人都会送观世音菩萨，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从小就会送地藏菩萨名，那么也特别相应，所以很多人很奇怪，就觉得说身体不好就一定要怎么样啊，救苦救难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重要的还是那四个字，感应道教最灵啊，最灵。所以当你可能过去生的善根吧，或者是你今天你的心就是相应啊，我觉得跟相应的佛菩萨就有这样的功德可以显现。所以我们有几个人也都希望能够一起劝请，所以刚才有传下去不是请你们只是签到而已啊，那是要劝请他老人家。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普贤汉云品的什么金转法轮，对不对啊？金转法轮一定会合并着另外几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你一定要常随 佛学，那如果我们有人跟他学也请他转法轮，他就必须怎么样，他就必须要注释，对不对？所以请佛注释。那么纵使你明天没有办法参加三皈依，那我这个名签不签呢？如果签了，那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叫做随喜功德，对不对啊？那纵使我也不晓得那个东西内容是什么，那如果看到他的资历是那么样子的，值得赞叹，我们也就签名表示我们对他的礼敬，对不对？然后称赞，然后供养，是不是前三个大愿也具足啊？啊，那看到我们班上如果有30个人，29个人都签了，你是第30个，你签不签呢？恒顺众生嘛，以这样子的签名，随喜的功德，我们回向无上菩提，是不是也是普皆回向嘛？你知道吗？哈，你如果这个对于法教熟悉啊，任何一件事情都含摄一切。华严经的特色就是一即一切，一即一切不是一个口号，而是透过一个很合理的道理啊，我不是掰的哈。这绝对不是掰的，是经上这样的讲的，包括你一度摄六度，整个那个观察思维的内容也都是这么回事啊，也都是这么回事。所以希望看到我们哀哀众生这样子的请求啊，他老人家愿意多为我们留一些时日，传下他很难得，因为他亲近过那么多的大佬，你看他亲近过慈州老和尚，接受了华严的法门，他亲近过地贤长老，接受了天台的法门，他更被慈州法师要求啊，不是地贤老法师要求他去侍候弘一法师啊。听说帮广兴老和尚开进的弘一法师旁边的侍者就是他呀，所以这么难得的机缘啊，这么难得的机缘，而且他在开示当中也曾经讲过，他在被关在劳改那段时间，曾经还在定中看过他的前生啊。那么这些事情都是，然后这么样子的年岁了，那身如红钟也是32相之一。你看他身材从头到脚，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容我眼顿，佛的32相，他至少具备有12相，具备有12相。那细细的我们再慢慢聊了。那我觉得这是都很难得的，跟这样一个大德结缘。好，那明天 就在即了，希望有缘能够大家一块亲近这样的一个老和尚。好，那这是这个事情报告。我们回到正题上来。那么今天我们做第二个版本的对读哦，就是把它对回去汇集版，然后用来证明到底康生凯版本跟汇集版有什么异跟同，然后再从这个版本对读到藏传的版本，那一样看异同。那么接下来就要随各位啊选择你们今天相应的一个版本，不管你们选择康生凯版本或者是汇集版或者是藏传的版本，那么因为我不提供这个传承啊，那恰美仁波切在他的这本书，我今天特别把它带来了，慧光集的第七册藏传净土教源这本书当中，他曾经里面内容就讲过，这个教法是属于显教，所以并不需要灌顶就可以去受持，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的话，可以到慧光集的流通处啊去请一本恰美仁波切的这个慧光集藏传净土教源以及他的贝叶书啊做受持版本，所以我推荐这三个版本，你们认持其一啊。那我讲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净界法师有康生的版本的讲解，那么这个净空老法师呢有这个，这本书你们去请了吗？啊，现在正在僧楼流通的，应该还有余书哈、哦，就是净空老法师所讲的48大愿的讲记啊，所以其实细讲都有。那我所能补充的大概就是提供一下，我认为在缘起正观唯识的角度来看的话，这48愿有哪些细节，其实各位应该要好好去理解的，不要从一个愿的本身，然后跟我们的现况去相比，中间那个落差绝对不是无因无缘的。比如我上礼拜就曾经提过一件事儿，为什么我们是待业往生，可是往生到那里却没有业果呢？为什么我们跟三恶道的业不在那个地方相应受报呢？中间必然有缘起的。那么到底阿弥陀佛有什么样子的加持殊胜的力量在那里令我们修学善法，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佛法之见能够让我们在那边开悟而得以不受这个三恶道业果的牵缠？有业因，如果缘成熟，业果一定会受。那么如果不受业果，中间一定有特殊的缘起。所以我特别要从唯识的角度跟各位谈这48愿，从什么角度？从这个缘起的角度。因为那个净土它提供一个非常殊胜的缘起，所以我看待整个阿弥陀佛净土或者是地藏经，我看待的不是那些地藏经里面的鬼王的境界，也不是看到净土那边殊胜的境界，我看到的是在我们今天呢无有漏的业因跟那个殊胜境界以及恐怖境界过程当中，中间那个缘起，那个缘起的正观才是整个唯识见要我们在一切的教法当中应当要学习的。这是我今天在特别下礼拜来分次讲这个48愿的内容，我的取向。至于他表这个文字上所表的法的意啊，那我想有两位大德的解释啊，两位大德解释。那么基金会还流通有新弘法师的那个版本啊，那他也很善巧的有很多旁的教导，包括怎么样念佛在内啊，包括怎么样打法器在内。我听过了，他也教导很善巧，所以文义上的解释大概都不乏有内容可以参考。那么我也一样从唯识的角度来提供各位怎么样利用这个48愿来做缘起观，也就是因缘观了啊，甚至缘起观的一些思维。好，我们今天就请先打开康生凯版本的那个经页哦，第三，或者是你自己有版本，请看到他们的48愿的内容。那旁边呢就背到这七颗啊康乃版本慧远大师的科判啊，一方面背到汇集版啊汇集版，然后呢随手拿起笔我们看一下。那么慧远大师把它分作三大类，摄众生愿、摄法身愿跟摄净土愿，其中呢摄众生愿最多43个， 那么这个设法身院三个，设净土院两个，这样构成了48院的结构。那么依着次第呢，这次第其实是为了要摄受念佛人来接受这48院建立皈依境的这个升起次第。如果各位修学藏传的法门都会知道，一定是透过次第门，用升起次第最后建立圆满次第。那么这个汇集版我在上礼拜讲两次以来，我也跟各位大概也次第这样讲，先从前面12个院建立几个基本的皈依境，对不对？然后呢再对于本尊旁边的两个胁侍建立皈依境，次第都有它的升起的善巧。同样道理，慧远大师的这七颗三个本院呢也有它的升起善巧。首先第一个是为摄众生愿，从第一个愿到第11个愿，这边包含有11个愿，这11个愿呢就是要离苦得乐。那既然阿弥陀佛国被称为极乐国土，它一定是唯有众苦而没有唯有众乐，唯有极乐，唯有安乐而没有苦的逼迫。那么为什么这个国土是这么殊胜，能够令我们就近离苦而能够得乐呢？由这11个愿来建立，由11个愿的建立。而这个11个愿呢是从无苦跟得乐两边，而苦的界定很简单，三恶道就是苦。三恶道就是我们遭祸障业障之后呢，苦易熟果报障它的处所。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毕竟怎么样轮回都不下三恶道，我想它就是没有三欲界当中苦易熟三恶道的因果报应。所以能够离开三恶道的牵缠是在极乐国土当中一个基本的界定。到那里我们还是一个凡夫，如果我们是待业往生的，我们生到阿弥陀佛国一样是个待业的凡夫，我们到那里只是在他老人家的加持力底下依他的加持力，我们在那边次第一样修行。那么净觉法师说这个叫做分期付款，先借用他的功德，然后呢借着我们的今天的加行功德逐次怎么样把它补平，对不对？补到跟阿弥陀佛国的功德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跟阿弥陀佛比赛谁会修行，而是借着他的加持力量而能够胜进加行，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愿生无苦就包含第一个愿第二个愿，我们顺着看那个康僧铠版本的第一个愿。第一个愿呢就是摄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也就是说在那里有没有三恶道？没有，因为他既然已经圆满了阿弥陀佛国，就显然如他第一个愿所说没有三恶道。没有三恶道就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我们带着业去那里，对不对？去那里我们只会在人天乃至于成佛的53个阶位上次第圣境，绝对不退转。请在这里，这个表示是什么？表示说你们给空空给空空去那边好像吃饭喝水睡觉都会继续一直不断的成佛，这个不是他根本的意思。他根本的意思就是说那边有一个非常殊胜令我们不退转的因缘。因为这个愿呢就等于我们在娑婆世界如果依着自力加行达到什么地步，达到了出果出地，再也不退三恶道再也不退转三恶道。在我们的圣道次第当中呢，这个叫做位不退。所以你不妨就在这个愿旁边就写这个愿的加持等于为我们保证了位不退，也就是说我们再怎么样不长进吧我们纵使没有任何进步吧，也都不可能退到三恶道。那么既然我们没有堕三恶道的可能，我们只有一直不断的进步嘛。所以呢阿弥陀佛国非常重要，离苦的一个关键不是保证我们一个圣道的位不退而已，中间那个不退转三个字。我经常跟别人建议说你今天这一生的修学目标是什么呢？默学只有三个字，就是不退转。我不见得今生要开悟成佛证极果那可能都是加分的项目，可是你不管过去生修学善根栽培有多少几分，这一生至少怎么样求不退转。而阿弥陀佛国最殊胜的功德倒不是那边的 环境殊胜，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那边保证我们不退转。所以什么样子的缘起能够令我们修行不退转，可能我们要在学净土法门过程当中你自己要好好的参究这件事儿。而这件事情是果地，果地的功德，怎么样把这个功德借到我们的因地法现来，让我们现在就能够活在不退转的本愿底下。要乘其本愿，集众生心投大觉海，把我们因地杂染的六意识心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力要能够感应到脚，这就是集众生心投大觉海，这就是相应的意思。所以你一定要里面在参究，参究什么呢？参究到底什么样的缘起令我们的一切的果功德不退转。只要保证不退转，我们今天就不用死来死去重新再来，每一生每一世就跟钻木取火一样。我觉得最可恶的就是这件事嘛，对不对？再来一次什么都忘光了，虽然种子不灭，你还是要透过这一生的修行再把它叫起来，再把它叫起来。想到这样子的浪费光阴时日啊，依照过去的本愿，如果我有要救度的因缘眷属因缘，他们不晓得等我到何时。看到这样子好像你自己的本愿都没有办法达成哈，不要说愧对别人了，其实也愧对你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是在恶力菩萨道当中不允许的，所以求祈愿不退转这件事情就相当相当重要。而且很殊胜的是第二个愿，设我得佛国中人天寿终之后，复更善恶道者不取正觉，就是在那边寿终之后，也就是说我们离开了阿弥陀佛国，那里是对我们来讲是无量寿，对不对？我们不管到那里是什么品位高低，我们一样跟阿弥陀佛国一样寿量相等。后面有一个修短本愿，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随你的本愿不在那个地方进行寿，你可以离开阿弥陀佛国，可是谁敢跟你保证你去一个地方之后离开再也不堕三恶道？也就是说你会带着未不退的功德，你纵使回到娑婆界来也就不会在娑婆界一样造恶因堕三恶道，殊胜吧？这绝对不是一直保证而已，而是因为你有这样的功德力，这功德力决定是来自于未不退的智慧，由这个智慧的果功德令我们回愿娑婆之后，你的三业就会清净，不会造三恶道的业因，也不会再做三恶道果报的牵缠。这个事情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有这个保证，因为第一个保证让我们愿意去那里得这个功德，第二个愿让我们愿意不在那边耽误，纵使你今天悲心增上，你愿意回到娑婆来度众生，帮助你今天有缘的眷属，你来这边也不再有堕三恶道的因缘，是不是很殊胜？让我们不管去，哎呀非常高兴去，回来也没有任何畏惧的赶回来啊，懂意思吗？所以你看它是一个这样的设计，让我们去跟住以及来都没有任何的担心。你要会读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才会升起信心嘛，你每天这样子把这些道理想一遍呢，我就不相信你的归境不压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去，深刻的很呢，对不对？连在梦里都会含笑，对不对啊？何况临命终时如入禅定，肯定是如此的啊！你只要想这个事情，心就靠倒在这些事这些归境上面啊。这是两个，这两个呢为我们保证众生能够得离苦啊，得离苦。而这两个愿的次第呢跟这个汇集版的完全一样，所以你不妨用个红笔或者是不同颜色的笔，在每个愿的后面就写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就代表了汇集版的愿的次序啊，这两个愿是一样的，第三个愿的次第也一样啊，深悉金色愿。那这第三第四是属于愿生得乐里面的深乐啊，深乐，我们在那里就会得到一种全部一样大家平等的外啊五蕴的身相啊，五蕴的身相。那么什么样身相呢？第一个，不惜真金色身。什么叫做真金色？真金色照观经来讲的最高的品位就是紫摩，紫摩真金， 紫磨金是什么色呢？那个色啊，根据因果上啊《禅经》里面的记载，是因为得生禅定的人，得生禅定的人生的皮肤所散发出来的光啊，是紫金色的，不是那个黄金很，如果是很黄的那种黄金色，不是太好看，是紫磨真金色，是入生禅定当中所生出来的色，所以这个生相就表示说你得三昧，入生三昧禅定当中，所以它叫生乐嘛，生乐就是你今天浑身能够入生禅定当中，在可能是这个觉观喜乐初禅以上呢，二禅就是定生喜乐啦，然后呢这个离喜妙乐啦，乃至于有这个舍念清净这样子的一个三昧地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自在，也表示金色，也表示你的自信，表现我们的清净自信，表现我们三业清净的本来的功德相。所以今天呢，在那里的深金色表现是我们能够称性自在，不会特别去防护我们的三业啊，故意扭扭捏捏啦，要表现很清净很舒适那样子，完全不用防护。因为佛有一种功德叫做三不护，他不会刻意去防护我的身业，身不会去造罪，他不会防护我们的语业，语业不会去造罪，他不会防护我们的意业，可是意想不会去造业，就不用特别去作意防护我的三业，去攀缘外境，去造一些跟欲不善法恶行相应的心心所跟三业造作，不会。这也是真金色所谈的事情。第二，在那里没有人会去分辨形色不同有好丑的分别，不会。为什么呢？在我们后面32相这个康德凯版本的第21，就在这一页下面倒数第二个愿，设我得佛国中人天不惜盛满32大人相者，不取正觉。那有人说，这样不是跟大家都长得一样吗？不一样啊，就跟我们今天说的世界一样，大家都有眼耳鼻舌，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五根呢、啊。可是这五根，我们都长得一样吗？不同，32相也是一样。32相，我们有32种相好，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长得一样。那在这里所要谈的第四个月要谈的是什么东西呢？没有人会去评价，因为没有人会去注重外貌。也就是我们后面会谈到了，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会贪忌身，就自己身跟别人的差别。所以这里呢谈的是什么？谈的是那个平等性质，自他平等，你不会在取向上面是生分别心啊，不会去在身相当中起分别心。而身相根据因果法则来讲，就是你因地的功德所表现出来五蕴的果报，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细细去读32相的因地法型，你在因地受什么样子的法型，于是呢比如说你因地常常孝顺父母啊，帮父母剪指甲啦，洗身体啦，除尘垢啦，所以你的手啊就会柔软纤细长，你就有这种功德。所以所有的身相，你不要以为它只是美不美丑不丑的差别而已，不是，都代表你因地法型的果报相。果报相他就把你今天呢应当要怎么样子展现的，内心当中你会有外部取向的功德力，在果报相上所展现的是你因地所有一切善业的一种果报相。所以那里为什么叫做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有此一般啊，有此一般、啊、不要担心每一个人长相都一样，不会的，每个人长相各个差别，但是都具有金色身，然后呢32相，也没有人会去评价我们大家的高矮胖瘦形色好丑这些事儿，因为大家呢都是内证思维的圣人啊，贤圣人。这个是那么这个呢第三个次第是相同的，一样是汇集版的第三，可是第四个愿就跳过了32项啊，合到汇集版的第五，所以这边的第四愿等于汇集版的第五愿。好，各位不妨可以对照这个五经一论的次第啊。好，接下来第五个愿，设我得佛国中人天不惜世宿命，下至之百千亿那由他诸劫世者，不取正觉。这里就代表的是宿命通， 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就一直往下念齁，第六个愿是天眼通，第七个愿是天耳通，第八个是他心通，第九个是神足通。那么对到这个汇集版刚好是这边的五六七八九等于汇集版的六七八九十。我就不一个一个对了，你就把号码就写在五六七八九的后面，等于汇集版的六七八九十。那么第十个愿以后呢，第十个愿以后呢，这个康成改版本就转到了设我得佛国中人天，若起想念贪计生者，不取正觉。为什么康成改版本把这个摆在这儿，等于这个等于是节前，节前在那里之后呢，依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呢，我们大家呢都不下三恶道，业因清净，对不对？那么果报呢也没有三恶道的缘，那我们都入生三昧当中，得紫摩真金色，形色大家都不会去分别好丑。而一根呢，前面的形色指的是那个五根身啊，第四个愿所谓的形色不同有好丑者，指的是你的五根身，你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依的那个身呢，色身呢，大家都没有好丑的分别。那么从宿命通、天眼、天耳、他心、神足这五通啊，代表是你一根所产生的功德，也就是说这六根是清净的，六根是清净的。所以大家呢，六根清净，业因清净，果报清净，所以呢，没有那里的人会去计较我跟别人在身色蕴上的差别，因此之故结归第十个愿，设我得佛国中人天，若其想念贪计身，就是计己身，计己身，有我爱啊，有我见，有我慢，有我痴，所以呢，贪计身这三个字代表了莫那斯的四种根本惑，我爱，我见，我慢，我痴，这四个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我的一种计着性，一种我执。而在那里呢，大家的五根身功德一样，一根的名利具有这五通也一样，对不对？业因清净，果报清净。如果我业因清净，果报清净，五根身清净，一根所发出来的五神通的功德也清净，请问谁会跟谁比较？没有。既然人跟人不需要比较，我需要再有我见吗？我见不存，那么我爱，我见，我吃，我慢还会常相随吗？就会扶住，没有作用，倒不是等于断，断还是要靠你修智慧，但是呢就没有起作用的必要，对不对？我不需要发动我见跟别人较量高低，我不需要认为我比别人高尚，不需要。打开东港观，我上礼拜也讲过了，如果你知道每个人都有他心通，你心里面会乱七八糟想吗？不会啊，你心就会跟大家一样纯善的表现，纯善的表现。于是为什么在那里你的功德会一直不断的生生增上而不退转？理由就在这儿。所以他为什么把这十个愿摆在这儿，就是结归那里的殊胜，那里会让我们六根三业清净的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是这样来的。如果你只要保持这样子的三业清净、六根清净，最后一定到十一个愿，设我得佛国中人天，不住定聚，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定聚者是正定聚，正定聚是必然成等正觉。因为呢，如果用三聚来看的话呢，第一个是不定聚，就是你在实性位，你在实性位之内还是会上上下下修行，还会有退转。入了初住，原教初住以后就再也不退转了。所以呢，我们既然第一个已经入了微不退，在这里当然是住定聚嘛，对不对？绝对不会再退转嘛。那么第二个就是邪定聚，邪定聚就是连资粮位都没有进一个标准凡夫，那跟三恶道的缘分还很深的，那叫做邪定聚。而在那里的诸上善人呢，是一定住正定聚，那个定聚不妨加一个字叫正见的正，正定聚，决定成等正觉啊。那你如果要求正涅槃的话，在那里也可以成就声闻二乘的道果。 必至灭度，灭度就是涅槃啊，那里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果。所以这里到这里为止呢，就表示那个极乐国土的一切这个正报的殊胜啊，正报的殊胜。那么对到汇集版呢，第十个愿就等于汇集版的第三十一个愿，好，第三十一个愿。那么康僧盖版的版本的第十一个愿等于汇集版的第十二愿跟第二十九愿加起来，因为十二愿呢叫做定成正觉愿，在汇集版你对照一下，然后呢二十九愿。你不妨往后看，二十九愿叫做住正定聚愿，有没有？他把住正定聚跟成等正觉合在一块儿，合在一块儿啊。那个第十二个愿定成正觉就是正大涅槃，有没有？正大涅槃就是必知灭度。然后呢，第二十九愿就是正定聚，他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所以都有了啊。他把汇集版的十二愿跟二十九愿各取一分放在这儿，就是第康僧盖版本的第十一个愿，这样了解吗？所以到这里为止呢，算是把那边啊摄众生啊摄众生能够在我们的正报所得的安乐啊所得的安乐的一个果报啊，在这里先为我们定下来，等于我们汇集版本的前面十二个愿。那前面十二个愿呢归在哪里？归在成等正觉，对不对？归在这里。而这里放在哪里？这里归在没有贪身的计着性。那么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所以住正定聚也必知灭度。他用这两个愿来做归结。这样了解他的用意吗？所以他一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思维这四十八愿的升起之地。啊，前面几乎是一样的。少掉三十二相，为什么？因为三十二相放上去就会像是佛一样，所以这边呢还告诉你，你去到那边不等于佛，所以他不给你三十二相摆在前面，让你还是一个待业的凡夫，啊，还是个待业的凡夫。去那边呢，大家先修平等，然后得到五神通，然后呢没有我见，啊，没有我见，扶助我见，因此之故，你一定保证怎么样住正定聚。而必证涅槃，这个保证就足以让我们吸引我们愿意去的嘛，是不是这样子？业因清净，果报清净，五通明利啊，五通明利，那么必住正定，一定到涅槃，有这样的保证了，在那里大家也没有自他的分别见，这就跟圣人一样，可是不等于圣人，可是你的功德力等于圣人。以这个为基础，在我们这样子待业的情况底下去那边好好的修行，所以各位好好思维吧。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环境也像这里一样，如果你能够结界修行，就像这里所交代的一样，你怎么样成就五通？修禅定嘛，对不对？然后呢少去自他分别嘛，都在内证思维上看自己的过失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印光大师在他的开示文当中为什么那样子教导，那样的恳切，只要你改心能够向道，依着那样子很简单的印光大师的开示，就必然怎么样住正定聚，没有自身的贪恋。我见虽然没有种子，没有断习气，没有清净，可是现行至少都不会起，因为忙在内证思维上，你怎么会起我见？不会，是不是这样子？久久了，你自然而然于尽了，就不会起烦恼相。所以这是基本愿，这是一个。那么十二十三这两个呢，在慧远大师的科判就叫做摄法身愿，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汇集版当中的第十三愿跟第十五愿。为什么跳掉第十四愿呢？是因为他在汇集版当中讲光明无量以后，还有触光安乐愿，跟他摆在一起，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呢，他能够令这个百千亿那由他劫范围以内的所有国土的众生都能够怎么样触到他的佛光，而能够身心得安乐。所以他把这个业用啊拿开，只把那个法身功德标列光色无量摆在康僧铠版本的第十二愿跟第十三愿。 所以十二院的光明无能限量跟十三院的寿命无能限量对到汇集版就是十三跟十五，讲的是设法身院，所以你不妨把那个小字啊，科句就写在这儿，这两个院就是为设法身，对不对？设法身的功德，阿弥陀佛本尊的功德，本尊的功德。那么本尊有，而我们又可以分到他的加持，所以我们也有，我们也有。好，这个是都是设国中，所以在净德法师的 MP3 当中，他曾经讲过一件事，因为之前十一院之前都有国中人天，有没有？可是第一个，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也就是说那个阿弥陀佛国没有三恶道，所以那里不讲人天，先讲那个国土的果报没有三恶道。从第二院到第十一院都会加上国中人天，表示什么呢？那里在我们除开阿修罗之外的一般的五道或者是六道，对不对？去掉三恶道，当然包括阿修罗在内，也就没有这些恶道的因缘，只有什么相等于我们，因为这个经是对谁说的？对娑婆世界有缘的众生说的，所以就叫我们用娑婆世界的看法，娑婆世界有五道或六或六趣，而因为扣掉三恶道也没有阿修罗的可能性，所以呢在那里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道天道。那么我们这个世界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人天往返不下三恶道？出果以上的圣人才可以，人天七世往返必成就阿罗汉。在那里怎么样，你如果在那里会有生生世世的轮回，也只有人天恶道。那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用比喻的方式，用娑婆世界人懂的理由去告诉我们，在那里因为没有三恶道的因缘，所以唯有人天果报在那里。而那里呢，你不能用我们娑婆世界的空间观念跟时间观念来看待，所以他后面的十二十三也告诉你，无量光无量寿，告诉我们不要用我们的三度空间，不要我们用时间时钟所计量的时间观念来看待那里的时间啊，看待那里的时间啊，有人去斤斤计较去计算啊，那我们人间的一劫啊是那里的一天啊，那得了啊，你去那边再回来什么时候，这边大概就是已经末法过了哈，龙华三会你也赶不上了，有人做这样子的解释，其实不需要的啊。到了那里以后，时间不是问题，空间不是距离啊，身形高大也绝对没有任何这样的自他分别，到这里就是这样子。那从康泽感满本第十个十四个愿这边就写重摄众生啊，这是第三段。这个愿当中呢，总共包含了三个愿，十四、十五、十六。那在这里呢，除开十五、十六之外呢，第十四个愿是很特别的一个愿啊。我当初在看康泽感满本的时候呢，这个愿摆在这儿，我怎么看都搞不懂。为什么我们都是发大乘心去那里，为什么会有国中声闻有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缘觉与百千劫悉功计较知其数者不取正觉？在一般人解释这个愿就叫做声闻，或者叫二乘无量愿，这二乘的数量无数了啊，二乘或者声闻无数愿，在那里所成就的声闻缘觉不可计数，对不对？纵使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一切的众生都求愿往生到那里，成就了声闻或缘觉，那个数量都计数不完，指的是那个人众啊，那个声闻缘觉大众的数量不可计量，不可计量。我就说奇怪，我们今天修学大乘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去那里，为什么去那里会成就声闻？很奇怪的是，那里阿弥陀佛国常在说法，为什么会成立缘觉呢？为什么？表示我们的菩提种性。如果我们在啊，我们的因地啊，声闻缘觉的二乘种性强，去那里一样是念佛念法念僧听思念住，对不对？修五根五力七觉之八重道分，去那里优先会成就哪一个菩提啊？二乘菩提。还是吻合了如是因如是果因缘果建立的根本法则。我们是发着大乘心去，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种性比较强，去那里的因缘自然让我们优先成就什么？二乘的果报。如果你去看观经啊，你看观经，观经的中品三身去那边成就什么？声闻，信不信？在哪里？有书就不妨看一下吧。上品下身，中品上身在46页47页第一行，你在那里呢，极乐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寻开，当花敷时，就是花开的时候呢，闻众音声，也会听到迦陵毗接鸟啦，有情无情的声音呢，在那里为你怎么为你赞叹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有没有？得阿罗汉道以后呢，你三明六通具八解脱，这叫做中品上身。好，中品下身在下面48页，在那里呢，你如果是中品中身去的话呢，闻法欢喜，得什么？得什么？48页第一行，得什么果？须陀洹，须陀洹就是初果。然后呢，也不很久啊，经半劫矣，就怎么样成阿罗汉，这叫做中品众生。那么中品下生呢，在这一页的倒数24行，闻法欢喜，得什么？须陀洹，须陀洹就是初果。好，过一小节，前面是过半节，这边是过一小节，哈，成什么？阿罗汉，这叫做中品下生。所以呢，中品这三生很明确的到那里了，到那里啊。所以如果你是二乘种性的，你如果发菩提心，念佛往生阿弥陀佛国，就起中辈三声响。如果你是大乘种性的呢，那一定是上品三声。啊，如果你自己掂掂你的斤两，你去读读这个《瑜伽师地论》，用《瑜伽师地论》第21卷的种性篇较量分别一下，我那里比较多，还是你打开38卷？啊，把菩萨地的种性篇拿来对照一下，还是那里的种性比较偏多一点，你就知道你是上品往生还是中品往生。你只要如法的修学，你是依什么样子的种性往生。如果你大乘种性往生，一样是持名念佛往生的话，往生到哪一定是上品三生。如果你二乘种性强，一样念佛往生，去那里中品三生。如果你是标准凡夫，标准凡夫一样还是能够念佛往生，去那边下品三生。业众凡夫去也一样下品三生，啊，所以他还是依着我们的这个种性成就。所以这里呢，哇，我把经多读了一下就了解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是这样子，而不是去那边呢，这个阿弥陀佛会跟你特别讲什么声闻法、缘觉法，不是这样子的。那边有些人呢，只在经中散布经行，而不去听佛说法，也不是。你纵使坐在台下听佛说大乘法，你悟的还是罗汉道、圆觉乘的菩提，啊，完全依据你自己的种性成就。所以这里的数量无限。汇集版呢，汇集版是第16个愿，这边注明一下，第16个愿汇集版呢，把它跟无量寿摆在一起，也就是说，因为阿弥陀佛的法身功德寿命无量，纵许你这边用声闻以及三千大劫之间成就圆觉的功德跟神通去较量他的受量功德，都不可以尽其数。在我们读汇集版的理解是这样，而在这里很显然的是，在那里成就二乘菩提的人，他的数量是不计其数，不计其数，也就是在那里不用60劫，不用七生，不用三世往返，不用这些劫数，一生成办二乘道果，也你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在那里，如果你发愿要成就解脱道，阿弥陀佛绝对不会阻拦你的，可他一定陪在你旁边，然后呢，引你出定，劝你回小向大。这就是啊，如来授受，记住吗？纵使你是大乘种性要成佛，也还是要如来授受。啊，如来不为我们受记在法云，我们成就十地法云地，为我们如来受手，我们也不会自动就成佛的。所以这些都是叫因缘果的成立。好，康正改版本第15个因也是跟受量无关，啊，受量无关。 在我们这个汇集版呢也是属于第16个愿，所以这边的14、15这两个愿都在汇集版的16个愿。好，所以你标数啊，不要在后面。它是什么愿呢？设我得佛，国中人天，寿命无能限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也就是说你要舍报随时。舍报随时，为什么要舍报？跟我们另外一个愿有关系，跟这边的22愿，你们先跳过看。22愿是什么？设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就近必知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有没有？如果你有自己教化眷属的功德愿，在你因地当中有发，那么有人就说我去去就来，对不对？就说我去到那里一触地莲花开，正无生法忍，我就又回到娑婆世界来，就是除其本愿啊，自在所化，为众生故辟红世铠，积累德本，积累德本就是发菩提心，度脱一切。你要还你的本愿嘛，因为你往生前你就跟你的眷属答应说我去去就来，于是你去那边会不会在那边进行受？不会，你去到那里之后呢，就会修受自在，舍报自在，又回到娑婆世界上来啊，还你的本愿，就是知众德本啊，还我们因地往生前的本愿。所以记住，你是有什么样的功德力，你就发什么样的愿。阿弥陀佛一定让你这个愿满的，他的整个那个48愿的设计是相当圆满的，没有破绽啊，没有破绽。你这样想想吧。所以随你发什么愿，依你的心啊，立你的愿。因为你有这样子的本地心呢，所以你在这边必须有一个什么？修短自在的自在力，你有受自在。因为照理说受自在一定要到阿罗汉才有，到无学位才有这个功德，一般人是不会有的，一个待业往生的凡夫是不会有的。可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许我们有这种功德，所以我们去到那里花开物无声，就可以离开，就可以随你的受自在的本愿力离开。这是在15愿这边所说的。而这两个愿呢，都被下莲居老居士呢归在16愿。那么在那里呢，摄受众生还有一个殊胜。他说啊，摄我得佛，国中人天，乃至闻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觉。这个见解法师呢说，这个不善名者，名是思想，在那里呢没有不好的言句、思想、理论。像在娑婆世界有许多的相似佛法，对不对？在那里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里的缘起很殊胜的理由。在那里没有什么政治新闻啊，没有那么多很讨厌的电视节目呢、啊，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些能够让你散心杂话的话题，完全没有。这也更证明唯识家的理论“名言熏习种子”非常重要。你常常亲近什么样子的言论，对不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在那里都没有不善的言论，在那里都是劝我们念佛念法念僧，讲是三七道品，谈的是般若，学的是唯识，对不对？你怎么还会有退转的可能性呢？好，所以在那里无有不善名者。好，这是汇集版的第28愿。好，你不妨对读一下，是合道汇集版的28愿。所以当你了解了光寿无量的法身功德，阿弥陀佛本尊的功德之后呢，这三个愿到底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在那里有解脱道的无量众生，你纵使不愿在那边成就一生的解脱，你也可以修短自在回愿娑婆，或者是到十方佛刹去修学。在那里没有不善的思想能够令你退转，不会有，表示在那边的法身，你看哈，光寿无量是佛宝功德殊胜，声闻缘觉的无量表示你在那边的同修道友解脱功德殊胜，而呢不善名者是表示那边的法宝殊胜，三宝殊胜。请问你在所有的经的所交代的缘起当中，哪边的佛法生三宝有像阿弥陀佛国这么殊胜？当然 不要去比较净土的好坏，但是的确你就可以相信法藏比丘在因地，你看他花五劫的时间去参访21万佛国土的殊胜境界，他采集下来的都是第一最胜最妙啊，他的功德法财啊，这个是这个道理。那么因为到那里所成就的三宝殊胜，于是他就重设法身。第十七，设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之撮称我名者，不取正觉。也就是说，说明十方三世诸佛都来称叹阿弥陀佛的功德殊胜，对不对？为什么？在那里已经成就了最殊胜、最圣妙的三宝功德，所以十方三世诸佛都来称叹我名。什么名？阿弥陀佛，以这个名来称叹阿弥陀佛国的一切的功德殊胜，对不对？啊，在所有十方佛国当中是最殊胜的，所以用十七，十七又是一个结论，称叹阿弥陀佛国的三宝最殊胜、最圣妙。啊，因为最殊胜、最圣妙故呢，所以十方世界的诸佛都来称叹我名，啊，是阿弥陀佛的名。好，那既然道十七愿已经这么殊胜了，这个是等于汇集版的第十七愿一样，次第刚好一样，啊，刚好一样。所以到这里又是一个段落了，接下来的几个愿是为摄众生，为摄什么众生？为摄他国的众生，对不对？所以请在这边呢，为摄众生那边旁边后面写个 dash， 你这边写第五段为摄众生愿。那么他摄的是什么众生呢？摄的是他国众生，就是告诉你，如果前面十七个愿这么殊胜，你听到阿弥陀佛的文明功德以后，你想往生，你要怎么来啦？对不对？你还在别的佛国啊，你还在别的世界啊，你怎么样文明功德殊胜，想要心心自心信要自心发愿自心回向，怎么样来呢？就借着这三个力量，自心信要自心发愿自心回向，依着这三个功德力，能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而往生彼国。所以在这里就交代去他那里的方法。所以第十八愿，设我得佛，十方众生。你看啊，前面都讲什么？前面第十六愿之前都讲国中人天，对不对？表谈的是什么？他阿弥陀佛国自己已经到那里的功德。所以他如果要劝你要到那里往生，是不是先介绍一下我这里的本地风光是怎么殊胜，对不对？哦，这里的人是这样子的，啊，他的功德力是这样子的，我也不会把你关在这里，你随时要走可以走，对不对？讲明白以后，哦哟，你看他的本尊殊胜、三宝殊胜，去到那里的天人是这样的殊胜。如果我想成就解脱道，那里有那么多解脱道的同修道友，我一切的疑虑都没有了，想学的、想成就的，我都有了吧？对不对？在那里也必住正定居，也必得涅槃，对不对？